我们要把先祖雅各的这一课分成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创世纪这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然后我们要来查看摩西对他的最初读者群所要强调的几个重要主题，以及这些主题如何适用于现今的基督徒。让我们先来看记载雅各生平这几章的结构和内容。学习圣经的学生多半都熟悉雅各的生平事迹，不过就我们的课程，我们需要知道摩西是如何将这些事迹有条理的记载在创世纪里。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有两个问题我们要记得，一个是他们在说什么，另一个是他们是怎样说的。换句话说，每段经文的内容和结构是如何配合运作的。了解这两者的关系，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作者们为着他们原本的读者书写那些话语的目的，而且这也帮助我们能妥善地将经文运用在现今的景况里。对于创世纪25章19节到37章1节这么冗长而繁杂的记载，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列出大纲，不过为了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把雅各生平的叙述分成七个主要单元。第一个单元我们称之为相争的开始，是记载在创世纪25章19到34节。这段经文首先叙述雅各和以扫两个人之间，以及随后从他们而出的两个国家彼此显著的相争情况，这样的抗争随着雅各的一生而有急剧的起伏。这个段落的末尾，故事的重心从雅各和以扫转到他们的父亲以撒变成主角。第二个单元转到以撒和非利士人的和平互动，记载在26章1到33节。到了这个部分的结尾，故事又转回到以扫和雅各为主要的角色。第三个单元是叙述雅各和以扫之间的敌对的分开，记载在26章34节到28章22节。这个部分的结尾是雅各去投奔住在应许地外面的拉班和其他的亲族。第四个单元描述雅各与拉班的相处，记载在29章1节到31章55节。结尾是雅各回到应许之地。第五个单元叙述雅各回到应许之地之后，他和以扫之间的和平的分开，记载在32章1节到33章17节。段落的结尾从以扫转移到雅各如何对待迦南地的敌对者。第六个单元着重于雅各和迦南人的冲突，记载在33章18节到35章15节。这个部分的末尾，故事的重心转到雅各的家谱。最后，雅各生平的第七个单元讲到弟兄之间相争的结束，记载在35章16节到37章1节。有一些解经学家注意到雅各生平的这个基本纲要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交叉结构，文学结构其核心内容的前后部分是彼此平行或相互平衡。
Anytime you talk about the outline of a section,
每次我们讲到旧约某个部分的纲要时，我们要记住，圣经的作者在书写他们的故事或是诗歌时，通常他们脑海里并没有先拟一个大纲，他们不是边写边想，这是第一部分，接着我要写第二部分，然后是第三部分。我们在这里讲到把经文分为几个部分，乃是解经家观察所写的经文，试着找出其中可辨认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个纲要是用一些准则去分析经文的结构，做合理的连结，按照个人使用的准则差异，可能会导出不同的纲要。其中一个分析的准则是看故事前后部分之间的均衡、回想、反思或是平行叙述。而你若是发现更多这样的平行叙述，例如雅各生平的记载，这些足够的平行叙述，我们可以说那是刻意的交叉对比，因为作者很可能是这么思考着：我已经写过这件事情，写过那件事情，我在前面已经写过这个部分，现在我要叙述的这些事情是和前面那些事情是有关联的。因着在结构上出现的那些关联，我们就有机会将相关联的记载放在一起，比较其类似和对比其差异。其实，这就是雅各故事的宝贵之处。雅各早期的事情关联到他后来的事迹，我们把那些散布在不同章节的关联叙述放在一起，就会看到他们之间的类似和对比之处。我们会发现作者摩西 是要强调这些彼此互为关联的部分，找出其中的相似与相异。这个要点帮助我们了解交叉结构的意义。
我们之前提过，雅各生平的第一单元叙述雅各和以扫两兄弟之间相争的开始，这个部分对比着第七单元，也是最后的单元，讲到他们相争的结束。这两个部分谈到的不只是两个弟兄的相争，还是从他们而出的两个国度的抗争。第二个单元着重于以撒和非利士人的互动，这个部分对应着第六单元，在那里提到雅各和迦南人的来往。这两个部分相互关联，是因为都描述到先祖与居住应许之地的外族人相遇往来的情况。第三个单元是记载雅各和以扫敌对的分开，对比第五个单元谈到雅各和以扫和平的分开。显然这两个部分的焦点是两兄弟两次分开时的动态情况。最后第四单元描述雅各和拉班的相处，这个部分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是故事交叉对比结构的枢纽或是核心，乃是雅各戏剧性的生平的转捩点。我们记住这个整体对称性的结构，现在就来看摩西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每一组之间的类似和相异。为了方便期间，我们从最外围的两个部分开始，然后再朝中间进展。让我们先来看创世纪25章19到34节，两弟兄相争的开始。